完全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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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大家早安，阿弥陀佛。
哎，
好，我们昨天谈到第三页啊，那个大概中间的地方有谈到前佛后佛只传此心，除此心外无佛可得哈。那众生颠倒众生不知自心是佛，向外持求，终日茫茫哈。好，我们现在谈这个。这个我们也都很知道，这个不是光只是一个高，不是唯有禅宗才这样谈。我们大家应该知道，连观无量寿经都讲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那同时观无量寿经，你看呢，很有意思。这边啊，我们前面也谈到，同样讲的是这一份即心即佛的道理，可是净土生无生论是叫我们如何依念佛而得以往生，而这边讲的是不要终日茫茫念佛礼佛，哎，不需要这样。那可是又同样的道理，观无量寿经讲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却要我们观做种种观想，那这个道理在哪里？其实我们必须要在这里找到一个能融通的地方，否则的话，假如这个道理不弄清楚啊，就会各说各话，啊，那各依圣典，既然同样都讲是心是佛，那修行的方向竟然不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点出这个，也希望大家。因为把这个问题放在一块，因为这个慧寂大师在他的那个一个论里面有就针对这一类的问题做解决了。但所以说我们如果掌握这个道理，我们就不会再各依经典啊，那互相诋毁。这个其实都是对法不了解才会产生这个问题的。是心是佛，这是不是大家共同的看法？所以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你看也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现在讲唯心造，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们前面不是举说华华经讲缘起即是佛种，因为唯心造是不是在讲缘起？那这个因为这个缘起是不是生十法界啊？所以如果掌握这个最核心的点，那何须礼佛念佛？那如果不能掌握这个点，我们是不是要见次？但见次能不能离根本？不能。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必须要顺这个实相，对不对？顺缘起，这不就融通了？你能直下承担何必啰嗦，那不能直下承担你也必须要承认这是事实。那承认事实的时候，难道就是为了方便而方便，还是方便为了就近？所以这里面就关系到所有的修行，如果我们必须要应机弃机，还要弃理，那可是弃机而不弃理啊，就世俗法。那弃理不弃机呢？空谈，因为反正也没用。所以在所有法，我们就一直讲说，今天这也就又套上我们常讲的三法印。任何一个法一定带有这个法的印记才叫佛法。 也就是说什么法的印记，其实法印法印啊，就是一切法一定具有这种特征，什么特征？无常、无我、寂静意，是不是？你举世间一切法，乃是讲有情无情。那因为我们要讲诸行，也就是站在有情边是一切行运，乃是一切世间流转的诸行。你会看到诸行是无常，是即什么？即一切法而说，因为无常故无我，是不是？那无常无我是不是原来极尽？因为所谓极尽，我们之所以不极尽，是执着缘起外相。如果了解缘起当体是不是无自性，所以它是极尽。即以缘起当体执极尽，对不对？极尽什么？是极尽那个自我的执着。我执法执是不是本来极尽？因为既然是众缘生法，哪来有我那法？对，我们像现在有时候学法学到复杂了就颠倒了。像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存在？是存在。但你看我们这个活蹦乱跳从小到大的存在，是不是告诉我我们里面没有一个固定的体？有固定不会长成这样，有固定不会死，有固定烧了不会指挥，只是成灰。你看既是这样的生灭之生灭的这种因缘，也同时告诉我们无我无法，这就是事实。那众生就在这一点了。那所以说我们所有的修行是不是为了要趋向它而建立？所以因此在解释世间法或出，就是如果能在法上如实观照，是不是就是佛法？因为佛法真正的佛法就是要告诉这个真相。所以我们今天谈任何法，如果少了这个味道，即便你讲佛经，却不是佛意。我们举一的那个阿难讲说，心生种种法身，对，他引的是经典，但解读出来到最后变成心有法有。那我们应该讲心生种种法身，应该是心无法无。对啊，他引经典又如何？那因此我们现在所有的修行必须要依着三法印的证件，那三法印就是现实缘起里面展现出来的实相。所以三法印是不是就一实相？是啊，三法印就是一时相应啊。三法印在哪里？就在你我眼前呢、啊。他不是告诉你无常无我吗？那为了帮助你理解，所以方便很多法，有时候讲得非常方便非常方便，但他是因为你的根基没办法，所以他必须要降到你能接受的这个基础，降到你能接受的时候，渐至再把你带上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叫你不要念佛，叫你念佛，是不是都合理？如果你能即心即佛当下承担，何必啰嗦？但你不行的话，是不是要念佛礼佛？要。但即便你念佛礼佛，是不是也要用清净心觉悟心来念佛礼佛？那是不是都安立得了？但你不晓得的，不懂的话，那禅宗念佛一句漱口三天，哇，那我们像不像刷到牙齿掉光了？还是因为天天在念？可是你看很多禅宗大德是不是就是净土宗？净土宗大德你看彻悟禅师啊，他们会不会觉得当你如果知道一切空义，是不是一切法得成？所以一个了解真正空义的话，随安立一立，随安一法来入道，有何不行？对不对？你要能懂得万缘放下，那何妨你当下承担？是不是？你如果能万缘放下的，我最常举的例子，你如果了解圣诞老人的故事是假的，那何妨你讲圣诞老人？是不是？你既然知道你不受 迷惑，所以往往圣诞老人的故事是由大人编出好多，随小孩子心嘛。所以每次到了那个圣诞节，今天是吧？
昨天
哎呀。哦，我不知道，我没特别留意，因为反正新闻有时候会特别留意到这个圣诞活诞的人哈。那这个圣诞节，那些小孩子还有90%是相信圣诞老人的。所以我常举一个，那个美国有一个老师啊，小学老师跟小朋友讲说没圣诞老人，一讲全班哭了，结果老师被 fire 掉了。因为他讲实话被革职，谁不知道圣诞老人是假的？何必你那么老舌乱讲？小孩子现在需要啊，你又随便乱讲，结果他讲一讲真话，完了被赶出去。哎，他自然会懂，但在他不懂的时候，他需要这些，是不是？就像华华经那边讲，他不需要，在天台华华，他会讲说。要有方便有余啊，方便成让什么让必须要从见智修慢慢回小向大人，必须要先给一个目标，或者太遥远他修不了啊。这个情况到大陆就会有，我们在台湾开车啊，就快到了，就真的快到了，这边快到了都还有一两小时。因为这里那么大啊，真的一两小时也真的快到了，因为他们一坐就坐十几小时了。我们那个台湾多大、啊、你在一两小时，你看这么快半，从头到尾也才几小时，啊你这个当然这个量不一样，所以我有一次来了，快到了，我就听快到，我们的认知是这样快到了，这边的认知快到了，怎么还那么久？他说真的快到了、啊。因为他那个坐都那么久，我们前后才坐几个小时，所以误差没那么大。这边因为坐有的坐，有一次我听同学说放假回去要坐一两天，因为到比较乡下要绕，是不是？现在可能比较不要了。我说那这样你放假这样去就等于要快回来了，可是因为认知不一样，所以我现在你们这边讲快到了我都要留意还有多少、还有一个多小时，我说这也叫快到了，我们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还叫快到了、所以现在叫快到了，大概这个概念已经慢慢出来了、好，所以在法的认知上大家必须要、掌握这个原理，掌握这个原理我们在修学上懂得不会念空佛。那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了解道理 就能在世间法巧安利入道因缘。所以一个说法者有没有动不动一定要讲佛法？不一定，他可以用世间法让你去体会无常苦空无。但你如果不了解佛法，就算讲经典你跟人家讲偏了、讲出一些执着来。好，所以这里面要讲说，如果你不懂得用心，懂得去，所有修学一定会带一个味道。所以一个念佛能往生的一定带有什么，我们前面讲带有对世间的一种觉悟厌离，这个厌离就不是用对立的厌离啊，好苦啊想要逃开，不是，是有一种非常平稳的心，看到世间实在是不可依啊，不可靠，不可留恋，因为它无常迅速，他有这一份觉悟心在厌离娑婆，而不是用执着一边讨厌一边的那个心，不是，是用观照的，是智慧的。所以念起佛来对世间有一种不需额外丢开啊，你一看到他不究竟，心就放下来了，你看到这个自己这个身心一直造业轮转，你也知道了，所以你会有一种不会爱着自己的身体，但会善利用这个身体，为什么？修行用，会珍惜这个有限的生命去修行，而不是一直照顾这个身体。所以这都是从于佛法正知正念里面衍生出来的、所以这个他讲说，终日茫茫念佛离佛，佛在何处？ 不应做如是等见，但知自心心外更无别物。他讲更无别物啊，其实应该是更无别佛啊，心外，所以说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好，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又云，所在之处即为有佛。所以我在出家第一年、第二年，我忘了，我那时候就自己乱写了。这个因为我们只是作为自己修行的一种自我涤免了。啊，我讲说，佛身即法身，法身遍一切，啊，遍一切，恭敬依法，即如供养佛。就是说，在一切处能如实对应，恭敬依法，即如供养佛。哎，那时候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点稍微的欢喜啊，做这个。所以说，所在之处即为有佛啊。你如果自心是佛，不应将佛离佛啊，因为所有的到最后转世成智也不离开你的心。那我们现在礼佛是做什么？礼佛是为了转你的心。所以你看啊，这个道理啊，我有一次讲一个，就是从画像里走出来的菩萨，就是我看佛菩萨像，好，那我以菩萨像所表的菩萨法，我用我心看菩萨像，知菩萨法，以菩萨法入我此心，还乎心，此心这个菩萨法转我心，变成让我成菩萨。所以菩萨是什么？从菩萨像里面啊，走到一个外在的真实菩萨。所以是从在某个意义上，从菩萨像里面，从画像里走出来的菩萨。我们其实画就是画，但画当中所代表的修行意义，我礼菩萨是为了礼这个法，礼这个法转我的心，让我从凡夫心变成菩萨。所以变成在某个意象是从画像里走出来的菩萨。那拜的是菩萨，成的是这个实在的菩萨。哎，所以这里面讲啊，但是有佛即但是有佛菩萨相貌，哎，忽而见前，切不用礼敬我心啊。我们看到很多，包括我们现在见到佛像，你会见到即便佛来，各个见什么像？见自己亲所缘的像，知道吧？就算真佛来，他只能成为你的书所缘，也就是说你不是真正能见到他，你能见到的是仰仗这个书所缘现出自己的亲所缘啊。所以见到最后是见谁的佛？见自己的。那既然见自己的，不如直接问自己。所以你见，比如说你现在见到我，你们现在见到我还是以你们认知的我去认知我，对不对？你看到我也，我呈现给大家的包括外相之外，还有你们对我的认知，其实这样的一个影像认知还是离不开你自己的认知嘛。所以就算活出来，其实也离不开你自己的认知。所以凡夫见佛就成凡夫了，因为他跳不开。所以因为这是你有多少内涵，你就会呈现怎么样的佛像。所以有的人不断在求佛，却不改变自己心，怎么看也看不到。所以要讲说佛你怎么没来，他说你为什么不见呢？当下即是。所以你看啊，所以有的人学佛不断的在追寻，那为什么不能当下对佛所说的那一份照见呢？ 所以这个不就是我们讲说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这里面你看啊、哦、这个在大集经就有讲这个道理啊。他讲我们因为讲这个道干经里面我们前面讲，另外大集经还有讲，若见因缘则见法，若见法者则见如来，若见如来啊则见如实相。好，若见如者则不至于断，不至于长，就会停滞在断在长。若不长不断则无生无灭。所以我们体会的无生无灭在哪里，乃至我们见佛都是你能相应不断不长，能知缘起不断不长无生无灭的人，最容易显现相应的佛出来，也还是会见哦，不是见不到啊，但随个人的心清净所见的佛像的殊胜会差别哦。不只有能了解诸法实相，不执着相，但不是没相哦，反而是清净相哦，反而是清净相。好，那个这道理怎么说？这道理在《金刚经》不是讲吗？所以这个道理都是相应。他说：“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对不对？”又讲一不应哈以三十二相观如来，是不是也这样说？但《金刚经》后面又说，怎么说？须菩提啊，如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莫作是念，不要说我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乱空包空到具足相都没了，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样讲的啊，须菩提，莫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千万不要讲说我不具足相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须菩提，如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啊，说诸法断灭者，不能讲，我没断灭，所以。我因为具足真正的无上正等圣觉，也会有相应的什么三十二相八十种。所以当我越懂得去放下身心的执着，我越能看清净的佛，你自己显现的。所以有的人观佛观到哎呀我看到，你不要执了，你执的后面更好的就没进来了。你要吃大餐，你第一道好吃就把它吃饱，后面我就目睭金金人啊，就你们听不懂，就眼睛瞪着，就那心很别扭，就是对很想吃，但已经吃饱了，第一道菜就把它吃饱了，下面来的就是眼睛瞪着也吃不了了。所以有的人就以少为主，一执着后面的都塞住了。所以了解佛法的一看他修行上有一些境界，都是因缘所生法，他都不会挂碍。为什么？当我越如理的话，他境界越殊胜。那一个哎呀我正，我完了，就停在那里了。因为他这一份执取心啊，恐怕原来的功德会破坏，那更不要说更上功德就停滞，不会停住，不会上来了。这都是了解缘起道理才知道守护的，或者的话沾沾自喜，那个真的是以小害大啊，贪小便宜到最后说损失很大的。所以你看他讲说如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说诸法断灭者啊，何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以法不说断灭相。所以了解到道理，我们不是讲昨天举例的，我非见色见如来，亦不离色见如来。另外经典都还有另外一个经典， 我不盗摄见如来，我不离摄见如来，我乃至不坏摄见如来，我不急摄见如来的意思，那我也不离摄见如来，我也不坏摄见如来，我在一切缘起处见如来，这道理都是这样。好，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啊，我们要讲说，我为什么我们这个论如果简单解释讲，那一下子也完了。但为什么我们要处处都要用一个论来帮你会通你已经学过的？这是不是在某个意义说，我以论会其他的经教，同样我用经教来圆满这个论，是不是法法相依，法法相异，法法相类，法法相论，同时一些法都会成就我们对法的理解，这样的理解是不是比较不会偏差？这样的理解才不会让我们学了那么多的东西支离破碎。我们可以用一经把我们之前所学的全部融会贯通，所以之前所学的就不会白费，是不是？以后你知道你有什么招数，我什么招数都没有，我只留下智慧而已。不然你临终，哎呀，我要听哪一个？你听太多了，一直听不完。临终的要听哪一卷？我这下这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哪一卷了。所以就是综合一切地图，终于确定了自己回家的方向。啊，不然我们的地图学到最很多问题是如何回家，竟然不知道。乃至学法学的很多，自己还有一种不踏实感，这样学能不能正果？应该吧。谁说的？经典说的。经典这样说吗？师父这么说。你呢？我不大确定。那我怎么样修？试看看咯。我一辈子就这样。有没有感应？你也不知道啊，应该有吧。你吃药有没有感应？你还要问说应该有没有？那吃个一年，那吃个七天没有就换医生了，对不对？我们可以吃了十几年，有效没效？应该有吧。他也不问自己有没有病有没有好，他就说应该吧。那要不要继续吃？不然要怎么办？就这样傻傻的一辈子就这样过着修的那个迷糊的道，不知道修什么，总是不明确。其实学法，我就讲学法就什么，喝了水解渴，就这样哦。我们绝对不会说喝水的时候又有一种忐忑之心，昨天喝了解渴，今天会不会解渴？不会，喝了就解渴。啊，如果你对法的皈依就像喝水这样，那你就一定没问题的。啊，它是一种智慧的抉择，而这个抉择是建立在事实。事实是这样，所以心不动摇。所以佛法要不回到现实，活到现实里面去找到法的道理。哦，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你要不找到这个道理，不建立在现实的这一个基础上，你的学佛始终会飘飘渺渺的。因为没有底子，你所有建立的底子是别人跟你说的，是很高的境界，但回不到现实，因为你是活在现实的。你如果道理不在现实建立，你活在道现实但修在抽象当中，你的心安不了咯。你安不了，你会用两套啊，学佛的时候充满的幻想，那生活的是踏踏实实，那跟以前有学没学佛的时候都一样，有学没学，学的再多还是跟你原来你自己一样，因为脱离现实。好，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会不会有相？即便在所有相，一个学佛者始终都是在觉悟心来看，所以他不会否定一切相，但会不会迷一切相？不会，他是从缘起里面看相，所以借相觉悟，而不是直相，对不对？所以我能不能看一切佛像理一切佛无妨，我是借着念佛理佛里面去觉悟，而不是借着念佛理佛去执着。说来是这样，是不是？ 但不知道的话就一路上就岔开了啊。忽而见前啊，切不用理尽我心，空其本无，如是相貌啊。若其相即是魔，即是魔，尽若邪道啊。这就是金刚经所说了啊，因生求色相见，因生求啊，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个相若是幻从心起，即不用理，我知就好了。哎，理者不知，知者不理，理被魔摄啊，恐学人不知，故作事变。好，那我们现在理者不知，知者不理，那我们为何理？因为我们要什么？我们借着离幻而在理。你现在他不是那个圆寂经讲啊，到最后两者皆烧亡。我今天要烧这个东西，火跟木材，到最后烧到最后，火也不见了，木材也不见了。修行就这样，你一时没办法烧尽，你必须要用方便。所以只要顺向这个道理的一切法可依，但如果你不能顺向这个道理，因为我们现在所修虽然不就近，但却为入就近之方便，所以有时候就方便说它为就近。我们道地是不是有为？但道地有为是灭入灭的一个方便，入灭的方便。灭地是不是无为？是，但无为从哪里？从有为来的啊，所以他必须要以泄出泄，就是像那个木工啊，不是有那个插那个榫那个嘛？那你必须要用另外一边把它打出来啊，或者的话它卡住了。你为了要把这个木椅子啊、桌子啊，要把它拆散的话，就必须要用另外一片木片把之前塞进去的木片把它打出来，就是以幻止幻。所以在唯识里面也谈到圆成时，除了理上的圆成时，凡是顺着圆成时的教典也是圆成时。虽然原经典十二分教是不是有为的文字的，但因为它虽然是有为的文字的，但它帮助你理解圆成实相究竟的那种人无我法无我的相，所以他也方便讲是圆成实啊。好，这个就是所以我们怕的是大家掉进去，所以恐学人不知啊，故作识别呢。诸佛如来本性体上啊，都无如是相貌啊，切须在意啊。诸佛如来本性体上都无如是相貌，那这句话也要留意哦。那诸佛体上无如是相貌是什么相貌？那是没相貌。没相貌就是诸佛体性里面是虚空一片。因为一般人如果不了解缘起的话就讲这个，所以我刚才为什么特别点金刚经讲我不说断灭哦，是不是？如果你认为说什么相都没有，你看你如果说我是如果你莫作思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变成波无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一点上要如实解，因为不了解轻易在这里就要观无相，观到虚空，观到笨了，观到我们昨天所讲的变成什么？这是修禅者最忌讳一定要深以为见的啊，不然就是这样讲的大罪人啊，堕无间黑暗地狱是痴人，那就什么相都没有，就玩空相，空空洞洞什么都没有，结果不空如来藏就火定掉了。他既是空如来藏也是不空如来藏，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不就是不空如来藏？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有的人对如来藏乱讲啊，有阿弥陀，现在我们学到最后都是在傍三宝的嘞，很多都是这样啊，听了你就差点去撞墙，自己不懂，自己颠倒，让后代的人也跟着随顺毁谤经典，这个罪过都是极为大，极为大啊。所以你看我们讲断灭，我们如果解错的时候因为成为痴人落入黑暗地狱，他就观无相一直否定，那这个无相是不是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无想定那个现象，不要想不要想，那所以脑袋就不想了，就说哎呀我无分别智，人家都笨智还要无分别智，像有的人观无分别，以前有人那观无分别什么开车也观无分别，后来看到红绿灯就没分别就开过去，还好车子没来，你这个无分别很快死的哦。我们讲说他是长生不死，你这种无分别死得快，他叫灰绿灯灰红灯，就这样开过去了。后来想这样不对吧，所以我们是以缘起觉，不是把缘起灭。所以你看《金刚经》讲说有没有三十二相，只是三十二相的话转轮圣王也是火咯，但你又说火没有相，那不就毁坏了，那不是离不能射箭也不离射箭啊，什么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所以观无相是一切相都没有，是以上一切的自性相皆不可得，要这样解释会就好了，一切自体相执着有一个常住不变的体相的这种执着相是不会有的，为什么空即本无啊，啊，所以这个最怕的是大家就这样哎呀我什么相都没有啊，都无如是相貌啊，切须在意，所以凡是有所著着的这样的相没有，只有看到什么我们讲有没有相，有此相是不是实在相，不是，只有虚妄相，若见诸相非相，有没有见相，有，即以相知其非相即见如来，有没有说不见相即见如来，没有，它是见相非相即见如来，有没有离开缘起，没有，这样的解读才能顺着所有经典啊，你看那个见缘起见法，那个不是光，那连阿含一路上到处经典都是这样讲的，诸经诸论这是同一个看法的，那你要讲错，你讲这个就说有时候我们学法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里讲的圆融转个身里面讲，这边常见讲的很圆融，断见也讲的很圆融，那怎么那么厉害，因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讲到最后那为什么他不会矛盾，因为没在修啦，没在修就不会矛盾，你如果真想回家方向搞错你就会矛盾，那么刚才不是向东吗，怎么现在向西，我不是往南吗，怎么现在往北，真想回家的一定会在走路当中会发觉方向错就会不安了，那你为什么绕来绕去，反正你也在玩那不差、啊，你又不是真想回家，所以你逛逛逛逛逛到哪里去，反正也不在乎，你要是真治病你就发觉医生你不是叫我不要吃凉的吗，啊怎么现在又鼓励我吃凉的，啊你如果不治病的话人热都无妨呢，真治病说你到底在讲什么，一个真想实践的时候矛盾的法就发觉，如果不想实践，你讲空讲断，讲断讲长，讲空讲有，讲到矛盾了，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很明显，你没有在修，你没有用心去运作它，所以你不会发觉它的矛盾。好，我们看，但有意境界，切不用采刮啊。亦莫生恐怖，不要疑惑，为什么都是你自己啊，有时候我们会很有趣的打坐的时候会有很多境界出来，你看到啊好奇怪， 其实正常的应该讲，嘿，我这个心还真奇怪，还会搞出这些相貌来。你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说，还真精彩，竟然无中生有，弄出那么多东西，和我们掉入进直他为由，和一个从道理上既不坏缘起，也不好，不坏缘起也不会执着，他会看到修行怎么会有，你现在怎么会有像这样的心，这样的因缘，就该现这样的像。你会同时观赏这个像，但却不会执着它为定向，为什么？如是因，如是果。就相当于是万花筒那个嘛，万花筒它用很多镜片、镜子，然后就放很多东西，转一转就好多花样。那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不会执着那个花样？不会，因为它是透过各种镜片的反射啊，形成很多规则性的东西。其实它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讲，看你们有没有看过？如果没看过，举这个例子就有点远了。你像那个二十论啊，举个轨道如何？这个我们现在举这个例子有没有？因为大家都不相信鬼。那所以过去圣者他们会举很多修行有的境界，但现在在讲二十论啊，不能完全依他，因为大家基本上连。没那个底子，所以我们要是没万花筒，没万花筒的那个，我的举那个例子就没用了。我们现在讲说，你知道神通初禅是什么境界？大家吵了一大堆，不是初禅是这样。那我们呢？我们就呆呆听他们说，因为我们没有初禅，不知道初禅是圆的扁的。那这些人有初禅的境界，可以说初禅应该这样那样那样。对我们来讲，我们就呆在那里，他说什么都听不懂。所以现在很多例子就不能再举了，为什么？离太远了。我们现在只能讲到最后举什么例子？电脑，我这个可以马上就笑出来，很熟。如果举以前神通的，现在没人通，怎么举那个通？也就是没那个经验，就不能成为譬喻的了。那这个万花筒，它就是一个筒子，里面有很多那个。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啊？就转一转的话，它里面有很多镜片啊，就会形成不同的规则像出来，就很漂亮。这样，那其实哪有？那只是组合起来的。如是如是因缘现，如是如是图像，是不是这样的图像？本质打开没这个图像，只是不同的影像凑合出来形成这个像。那有没有像？如是如是因缘，以我这样的眼光看到这样的像。有没有看到？看到真不真假？所以后来修行看到很多影像，他也知道我起这个心，我作用这样的心，所以我得这个相。哦，好精彩！这样的因缘生这样的相，因缘一改相没了。这样的因缘生喜受，这样的因缘生忧受，这样的因缘喜受没了，这样的因缘忧受没了。越来越如实，但不会否定这一项，因为他知道如是因如是果，加上我愚痴，所以我有这样相，加上我的执着有如是相，所以不会去掉入这个相，也不会去遮掩这个相，只是如实观照这些相。好，欲莫生怕不稳啊，不要疑惑，我心本来清净，何处有如许相貌？乃至天龙夜叉、神鬼地势、梵王等相，亦不用心生敬重，亦莫啊怕惧啊。这个为什么？这些相不离开自己。那你说要不要怕？现在如果蛇来了，要不要怕？你试看看，因为有些像，要不要怕？那其他的活菩萨来，应该怎么看？因为我们现在，因为当像出来啊，就像你见到真的一样。 那我们如何处理真的跟处理像就一样？如果让你知道假的，你就不用怕。问题你见到像的时候都是很真，那真到什么？真的就像你见到蛇。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在这里稍微转一下。那要不要发？好。其实这里面有两种答案。一个人他达摩祖师讲这句话，其实这些相其实也不离开我们自己本身。所以在修学的人呢、这里面我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因为要分别，或者的话，因为达摩祖师讲这句话是我们终究要奉行的。因为你临终的时候会有很多相，你要不要发？现在要不要发？临终会有很多相，魔如果要扰乱你，绝对不会做得让你看出他的虚假。你现在怕可以，但你终究要不怕。为什么？因为那是你的业力，你的分别。所以我们同时知道，在我们功夫未成的时候，我们同时知道这是我业力所成，这是我妄想心感应，但因为我现在执着，所以我怕，我要防。但你要知道，假如我始终都执他为外，那我就受他影响。那这个怕到临终的时候，你如果依然怕，因为你看不出来，所以最后还是怕，就动摇你的心，好，不是你能轻易分辨。其实从一开始要一贯的都知道，这跟你的心眼线都有关。那我现在为什么怕？我是因为我现在不行，但我也同时必须要学着去成就。所以在修行人到山上修的时候，要不要防患？要不要小心？要。他想尽办法尽量安全，只受助手，不能随便自己住，应该是僧团里面肯定，或者容易危险。好，我准备好了以后，如果再境界来，出家人有一个观念，随缘接受。该准备完了以后，就是在下一步就是接受了。好，我们现在必须要知道，这是随业随心念而起，只因为我现在尚不自在，所以我只好有所防范。但我如果一直以外在防范为主，那你终究跳不出这个魔对你的控制。所以你也必须要不断的练习这份唯心所造的道理，我必须不断找回自己的自主，到怎么样？到最后临终的时候，要如何随你如何。我们就碰到几个居士，就这种情况。你不要以为他们，我一个戒兄啊，他经常做一些帮助人的、啊，这不是是不是他幻想？因为他有时候去帮助人，有时候他晚上打坐，都也会被一些非人把他推下来，在地下踩踏。另外一个老菩萨，那个念佛念到他女儿都说，我母亲有一次进入他房间，看他身上是放光的，80几岁，我跟他谈过话。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他们是即便见到很多冤亲债主在打扰他干扰他，他都是什么态度？他就是任他去，真的任他去，在地上滚，地上这样踩踏，他们不起念，他们就是继续念，他们在认为该还的要还。那一个老菩萨也是被弄到最后，但你知道他竟然能很安稳，该还的还，一点不怀恨，任由折磨，继续念他的佛，念到最后全部散成一片。就是他不是刻意打他，是因为他心专注在佛号，这些人竟然靠不上来。所以我们讲说，现在我们畏惧，因为心生种种法生，但一定要了解这些根源来自于你的挂碍跟业力。 所以你不能一直以外在的这个境界一直掉在那里，一直在追寻。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始终不知道回归的看到这是唯心所现的话，你一辈子都会被魔所控制，你到临终的时候还是依然挂，是不是？因为我们因缘未具足，所以我们有所畏惧，看到蛇跑掉。我们在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有一个慧信长老，以前很有名，他在他的疗房里面啊，床铺的因为那是广单啊，他在另外一边有一只大蛇绕在那边，他连赶都没赶就睡这一边，他就睡这一边啊，他睡那一边，各睡各的啊，他也不管他，他就睡他的，他坐他的啊，他躺那的，那个一条大蛇在那边，到最后这个蛇就慢慢离开。他们也有这等气魄，所以他有点来则任其来，去则任其去。你要知道，这是业力所生，这是心念所生。在我们现在有所执着的，我们必须诸多防护。但我们在所有的持戒修定防范一切的时候，也必须要知道，如果业报现前，你再防也没什么用。所以同时在我们脆弱现在还不行的时候有所防护，但也必须要慢慢长养自己的自在心啊。所以唯有这个时时意念的时候，就像我们念佛，我们一直希望人家助念啊，可是念佛念成熟的不依别人助念，回家是自己的事，还要别人提醒吗？哎，如果你回家的心还不确定，人家提醒也不一定有用了。如果心已回家，心已确定，不用提醒我也回家了。好，我们休息一下。